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带我们又回到这里，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但我们真是坐在你面前，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一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那讲到他是身体的元首，那这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那么然后接着下面他说他是原始，原始就是开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个死里首先复生在原文是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这个 the dead 就是死人，所以他是从死人里的首生者，The firstborn， 首生者。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一句话呢跟前面是一样的，他是在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在整个物质的宇宙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在所有万物之先，这个我们清楚。那么现在呢，这里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所以死就进来了。那么然后我们的主虽然经过死，但是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主说，所以神对我们的主说我今日胜利。所以这个就是指着他是在死人，从死人的里面，就从死人的群中，他是首生的。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就和这个创就是和这个造物中的他的首生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啊。然后呢，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居首位呢，在原文的意思是变成首位啊，就是说在凡事上，不管在哪一件事，他都是第一。本来他不是，现在他是，所以就是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在物质的宇宙，无论是在旧树林的宇宙，或者说无论是在这个就自然的宇宙，或者是恩典的宇宙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它是身体的元首，那么而且它是开始的，它在死人中间，它是第一个复活的，是它是首生。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在凡事每一件事情上他都应该居首位，所以很清楚他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那个荣耀的地位啊，荣耀的地位。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两件事，一个呢是叫他无论地上的天上的万有都与自己和好，这是第十九节和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呢是你们，指的我们这些罪人。那么这些罪人呢因着借着基督肉身的死，叫他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救赎的两面，因为这里特别讲到宇宙，所以很明显的是特别这里特别有两，特别先讲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然后后面讲到罪人怎样能与神和好。那么所以这里面很明显是讲到两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约翰福音。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就知道当最早这个主耶稣启示，就是约翰福音，当他写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么约翰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遇见主，他听见他们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首先约翰所得到的启示就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这和我们的罪发生关系。然后等到后来呢，我们的主遇到了拿但业的时候，那么主就告诉拿但业说，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人子呢要 人这个天使者呢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两幅图画，一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那么讲到神的羔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离开神很远，所以呢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呢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就叫我们能与神和好。所以中保，主耶稣说中保，就因着他是中保，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这是讲到神的羔羊。但是当他讲到天开的时候，你下面读下去很明显是讲到雅各的天梯。那雅各的天梯是说这个天使呢是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我们说过了，这一幅图画呢不只是雅各的梦，这一幅图画呢也多多少是许多哲学家的梦。所以后来你看哲学家不管是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一群的哲学家，他们以为说这个人如果要属灵的话，那么一定要爬上天梯，因为这个物质的宇宙都是 evil， 都是邪恶的，所以他们要爬那个梯子。那么然后就是在一般所谓后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思想慢慢的就被这个基督徒就接受了。那后来我不是指的主耶稣那个保罗那个时候，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就看见有一般的想法，就是特别一般所谓奥秘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就讲到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那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能够与神联合，那我们是高高低低在下，神是高高在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联合呢？我们一定要借着天梯。那么天梯呢就是借着一些属灵的操练，然后我们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最后呢我们能够达到天，能够达到与神联合的地步。那么甚至于他们说到了最后呢，人就变成神了，人就被 deified， 那么与神联合以后人就变成神，就变成神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又演变出来，有的是异端，有的是极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些思想呢通通是那个同样的一个梦。那个梦就是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因为人离开神很远，所以人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亲近神。所以你看见吗，实在说来雅各那个时候刚刚闯了祸，你记得他刚刚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他骨子里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代表人类里面一个共同的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说我今天犯了罪了，我得罪神，我不可能靠近神。那么有的当然有的人说人生下来本来就是罪人，因为为什么是罪人，他不是因为根据圣经说是罪人，是因为今天只要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有罪，所以他们总是想怎么样能够得到救赎，怎么样能够与神联合。我想不管是奥秘派也罢，不管是教会中的奥秘派也罢，或者不管是所谓希腊哲学家也罢，甚至于旧约的包括这个雅各，甚至包括后来所谓爱色尼人，他们简单来说他们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说是借着那个天梯最后能够达到神那里去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了，旧约是告诉我们是有天使上去下来，那么旧约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像异端，像这个哥罗西异端所说的，然后神释放出灵职，然后有高等的天使，然后再次等再次等，到了最后离开神最远的那个天使或者灵职或者羊，那么他就创造了这个。这个当然不是圣经的思想，这个就是圣经，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虚空的妄言。但是呢保罗就用这个机会要给他们看见到底真正的宇宙观是怎样，到底合乎圣经的宇宙观是怎样的，到底合乎圣经的基督观又是怎样，就是对于神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应该有个准确的认识。好，那么现在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要，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人离开神很远，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中保，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结果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这是十字架的故事，这是罪人的故事，这个是神的羔羊的故事。但是呢圣灵所启示的一面是神的羔羊，还有一面就是他是神的天梯。 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是天梯呢？因为在旧约是使者在天梯上上去下来，但是呢在约翰福音是说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天梯。所以不只是在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而且在天与地之间只有一个天梯。那么本来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天跟地可以分别，但是不能分开，因为神所创造的伊甸园是叫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地上的种种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是反射天上的种种。你看见葡萄树，你就想起天上真的葡萄树，想起我们的主。然后如果你看见晨曦晚霞，你就想到天上种种的美丽。所以地就是天，天就是地，地乃是反射天。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但是很可惜后来人堕落犯罪了。人堕落犯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神与人就隔了两下隔天烟，那么是罪就分开了人与神，不知道人间的离开是有多远。那么同时的也是罪从那一天开始，天跟地立就离开很远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你看见，尤其在澳洲，尤其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纽西兰那边，那是风景最好最好，因为那是可以说世界上空气污染可以说到现在还没有被污染的那一块地方。但是呢那么好的地方，你看现在很多的礼拜堂都要出售了，因为没有人去礼拜堂了。那么从礼拜堂里进去出来都是白发，都是白发老人。年轻人到哪里去？年轻人都到海边去。他们到了海边，他们在那儿划水，他们在那儿运动。那些晨曦晚霞应该叫他们想起宇宙中的神才对呀。曾经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这个觉得宇宙中没有神，所以他去爬山。爬山以前呢，他就立了个碑，那个在山下立了个碑，他说没有神，没有神。结果他就爬到山上去，爬到山上他就看见那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他很受感动啊。后来呢他就觉得不可能宇宙中没有神了，所以他下山的时候就在没有神的上面有写鱼丸人说没有神，那这是诗篇里面的话嘛。所以如果一个真的今天呢，不要忘记神还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对我们说话的。连爱因斯坦有一次他听见一个小孩子演奏这个提琴的时候，他完了以后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孩子，我又一次从你身上能够证明神的存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实在说来呢，整个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受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个地的种种，地的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当应该还晨曦晚霞还能够叫我们想起这个宇宙背后应该是有次序的，这个宇宙应该是井然有序的，一定有设计的那一位。但是你看人的确离开神很远了，虽然看见晨曦晚霞，虽然看见良辰美景，但是你看见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不要忘记什么是救赎，什么叫代赎的宇宙，为什么这宇宙需要经过救赎。宇宙经过救赎不光是我们犯罪了，你知道因着宇宙犯罪以后，你看整个万物都在那叹息，不是吗？圣经明明告诉我整个万物都在那叹息啊。所以现在万物是浮在什么，是浮在虚空的当中啊，而且慢慢的很多的星球就开始迈向死亡了。所以前不久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在英国剑桥有一个研究生啊，他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结果呢他就听见呢，远从太空里面传来一阵一阵的这个很有规律的，从机器里面可以很有规律的声音。那么过一阵子来一下，所以他们就以为是一定碰到太空中的绿人，就是表示碰到一些真的存在的一些外星人，他们很兴奋。结果弄了半天才晓得根本不是外星人，原来呢是有一个星啊，那个星是个很大的星，后来慢慢它快死了，它快死了以后就变成一种星叫做中子星，这个详细我们不去说它，反正就是变成一个。那么这个中子星到那个时候呢，它会发出信号，它快死了，过了一阵来一个信号，所以这是第一次 在人类历史里面，你可以用仪器可以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万物都在叹息啊，他们等候什么？是等候神众子的显现，等主一回来他们就可以脱离这些辖制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人堕落犯罪，不止我们变成罪人，你看见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所以什么东西都慢慢开始朽坏了。这些朽坏这些东西慢慢慢慢，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罪进到这个世界，带来整个，不止带给人类带来苦难，对宇宙也带来苦难。所以讲到哥罗西的时候，不光讲到我们是个罪人，哥罗西给我们看见，不止看见天上，也给我们看见地上，给我们看见神的宇宙，也给我们看见神所要救赎的宇宙。那么现在神所要救赎的宇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把这个宇宙要带回到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形。那么怎么做呢？弟兄姊妹，第一，人离开神很远，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他是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也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神的天梯，因为神的天梯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在十字架上天和地又重新连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的话，今天你看见我们离开地就离开天就很近了，一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又在地上。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属灵的宇宙是个什么宇宙呢？不错，今天我们有外太空，有太空，有什么？有空气天，还有呢我们有外太空三层天，这是物质的宇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不要在属灵的宇宙里面，你看见天已经借助天梯已经拉得非常非常近。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不要等到在上天堂才经历天堂的种种，我们在地上已经经历了天堂的种种。所以不要忘记这种，这就是以弗所说的信息，这也就是哥罗西的信息。我们从前像雅各一样，我们好像是那个虫，是个两度空间的，我们近视眼，我们所看见都是地上的种种，我们所看见是我犯罪了，是我得罪神，那我要怎么办呢？所以就是罗马书，人的光景，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那么现在感谢主，今天借着主耶稣宝血，我们居然能够称义。本来义人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能因信称义，你看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罗马书从人开始讲，从人开始讲起，从地上开始讲起，这就是我们嘛。我们今天因为自我中心多少年了，连福音也是自我之中，所以我们很难看见神有他的一个宇宙。所以我们这个人太小，神的宇宙太大了。今天整个的福音或者神永远的旨意，我们都从地上来看的，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到天上，给我们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读哥罗西书，我们这个人不能再那么小了，我们这个要看见，主要母哥保罗要给我们带我们看见说，在神所创造的万有里面，我们的主怎样是万有之先，他就是自由拥有的，而且万有都在他里面能够站立。今天所以整个的宇宙能够维系在一起，你看见因为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所以感谢主，这个是神所创造的宇宙，虽然已经被罪污染了，但另一面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工，说神做了救赎的工作，不只是救赎我们，他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文是为每一样，就是每一样都尝了死味，不光人人。所以这什么意思？主耶稣的死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也解决天和地之间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我们能够蒙恩的救，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不要忘记啊，是天使在它上面上去下来，天使是为着什么？为着救恩的人来效力的，这个不错。但是没有说是神能够释放出高等天使赐人没有的，而且弟兄姊妹，在神与人中间没有那些东西，根本没有那些东西，神与人中间就是神的天梯。所以现在清楚了，你看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那么这个和平，这个和好是什么和好呢？便借着他叫万有，这不是叫我们呢，是万有。那万有就整个什么的宇宙嘛，因为宇宙已经被污染了嘛，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宇宙是代赎的，宇宙要经过救赎的，不光我们人需要，宇宙需要经过救赎的。所以有地上有天上，现在地上和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那很清楚的，你为什么？因为借助主耶稣他是天梯嘛，所以这里的自己当指的神来，指的父来说的嘛，因为父喜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这个前面一句话，所以接下来都是父嘛，你看见吗？都与自己和好，就是与神和好了。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很清楚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天梯。但你再读下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羔羊，神的羔羊，你看见吗？下面你们是谁呢？你们当然就是哥罗西这些人，从前与神隔绝，因为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他是神的羔羊，你看见没有？然后呢，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然后把你们怎样引到自己的面前。现在我们能与主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近了。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在神中和人中间有一连串的天使或一连串的灵使呢？当然不是，那个根本是虚空的妄言，很清楚的。而且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他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借着他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这就是哥罗西，你这里也，所以哥罗西就把我们带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一个，给我们看见不止主耶稣是羔羊，而且主耶稣也是神的天梯。所以不止我们人的罪需要得到解决，我们看见这个代赎的宇宙也需要救赎的。那么什么时候代赎的，什么时候这个宇宙，这个天与地能够连接呢？在十字架上，你看天与地就连接了。那么然后等一等，你就借着教会，那么慢慢你看，那这就是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的，这是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那么最后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但是他的工作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是从是天梯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讲到这里，讲到天梯，那么很自然的，主耶稣如果基督是神的天梯的话，那我们达到我们与神联合，我们能够与神联合，我们能够从地上来到天上，从人间来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是需要经过敬拜天使吗？是需要经过许多这个操练吗？当然不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奥秘派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知道说奥秘派就像盖恩夫人了，就像有一般的旧约里，就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很好多的这个好多的这个所谓那些爱主的人，那盖恩夫人是其中一个，老威廉又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弟兄就是比方说这个叫做 John Towler， 那么我们知道他也是个大最大的奥秘派，他就是当初帮助这个帮助马丁路德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受了很多盖恩夫人书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都觉得盖恩夫人除了圣经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她那么属灵的。所以呢，有一次我就在纽约的时候，就和江牛有一段谈话，那么我就告诉江牛说，你看在我们的想法里面，盖恩夫人应该是最属灵的。然后江牛讲了一句话，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惊。他说，在所有教会历史那个奥秘派里面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那我向来觉得最大的，而且除了圣经之外就是他了。而且你看见这个大家都是读盖恩夫人的信啊，很多地方我们得了很多的帮助。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自然就问他，我说，那么你告诉我，那么如果盖恩夫人不是最小，那最大的是谁？那他就提醒了最大的其中有一位就是刚才所说的 John Towler。 那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很想把他的东西把它翻成中文， 那么然后我就跟他借了那本书来看，就庄涛的写那本书，写完完了回去以后，哎，我那本书印象给我很深的，然后我就跟江宁说，哎，我说为什么读他这个书好像读泥泞的书一样，因为你读泥泞的书有个特点，就是你里面觉得很有高油嘛。那么涛的书也是这样，那么江宁说这就对了，你看见吗，就是说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爱主。那不过呢，这个奥秘派弟兄们中间真理上是有难处，不是没有难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所有盖恩夫人东西是因为余承华弟兄替我们过滤过的，医生替我们过滤过的，所以没有难处。如果你真的读原文的，有很多的难处。那么所以详细的我就不去说它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所谓，那么今天这个所谓这个追求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的难处在哪里，我想很简单说一下，因为这里刚好是我们点到这一点很重要的。那么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他们普通奥秘派认为说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不管得救不得救，你只要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点燃了以后，你就能够与神交通，你就能够与神来往，你就能够与神合一。那这个当然是错，我们知道是只有蒙恩的儿女才能够与父有交通，所以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只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才可能与神有交通。所以我们知道奥秘派的思想就是怎么样能与神交通，我们是罪人怎么能与神来往，然后怎么能与神亲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是其中第一个错。那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一定要受苦，然后呢他们才能与神联合。他们认为说我们多受一点苦，多让身体吃一点的苦，这就是他们虐待，他们苦待他们自己的身体。那么他们以为这样就圣洁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以能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受苦，我们所以能圣洁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经过的苦都不会叫我们更圣洁一点，不会的。所以没有积任何的功德，这是奥秘派的第二个难处。那么第四个难处我跳过去，第四个难处一二三四，如果第四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他们认为说你如果真的与神联合的话，到了最后你属灵到一个地步你就变成神了。这就是盖恩夫人所说的这个一滴的水啊，变最后融到海洋里面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般人在那里讲说人变成神叫神，神变成人是为着要人变成神。那其实这句话是引教父的话，但是已经把它引错了。为什么？因为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神呢，如果上面有 指定词的话，有冠词的话，那么那个就是指的神，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指着像神，或者指着有神的性情，或者说叫你想起神。所以这个差得很远呢。那么那个教父是怎么讲的呢，是神成为人是叫人能够像神，能有神的性情。那圣经明明说我们可有悖于神的性情嘛，那我活的就是基督，并不是我就是基督，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许多人因为奥秘派他们追求希望与神联合与神亲密，巴不得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但是你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我们永远和神格是一个完全不能飞跃的横空，人不可能变成神的。所以你看这是第四个很大的难处。那么第三个难处是什么？第三个难处就是他们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神是高高在上，我呢是低低在下，那么然后中间有一个梯子，那我们的这个思想都是那个思想啊，都是那个时候思想。然后呢，我要怎么做呢？我要借着 spiritual exercise， 就是属灵的操练，祷告啊，然后施舍啊，然后有的人往弥撒了，有的人到罗马去朝圣了，反正要积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然后呢，就一个楼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爬上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你记得马丁路德到了哪里？到了这个罗马的州。那么因为君士坦丁的母亲呢，就把听说主耶稣在受比拉多审判的那个梯子呢，把它搬到 这个也搬到罗马去。如果今天要去，今天大去罗马，你还能看到这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据说呢，上面都是斑斑的血迹，都是主耶稣的血迹。所以你叫保罗那个谁啊，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是他一直觉得神审判，一直觉得神拿着榔头在背后 要审判他，他一直没有平安的。所以最后他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我一定要到罗马去朝圣。尤其到了罗马要他去爬那个阶梯，就爬那个梯子，就爬了一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义人比义行更深。所以感谢主，保约这个马丁路德这样看见光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所有这些这个追求这个奥秘派的这个背后，都是什么？都是有个梯子的。那个梯子就是什么？就是雅各的天梯。那个天梯是怎么样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是低低在下，神是高高在上。然后我努力，再努力，再努力，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我能够达到与神联合。所以我是一个人，慢慢最后呢，我能够达到与神联合。所以这个一定要行善，一定要流泪，一定要苦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许多奥秘派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与基督联合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与基督联合，然后最后达到与基督更完满的联合。所以一路上不是你一个人，一路上基督是那个天梯，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另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步步高升，我们慢慢这个生命就成长，达到丰满的境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多结果子，你们就要做我的门徒。其实主是对门徒说这个话的，只有门徒才能做我的门徒，只有门徒才能够结果子。所以同样的，只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才能够达到与基督更丰满的联合。所以这是为什么哥罗西要讲丰满，因此肯定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已经与我们就在基督里。因为你要知道，神我们一蒙恩得救，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才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清楚的很。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开步，这是起步，生命还幼嫩的很。但是因着我们与他联合，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支取他能力，不是我们在努力，不是我们在那行善，一切都是恩典。然后最后呢，达到更丰满的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与基督联合，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所以真正把这个联合的道讲的最清楚是谁呢？是保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今天你如果看你今天对付哥罗西异端，最明显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根本就是那个天梯。所以你不需要爬，你不需要给密码，不需要，根本不需要。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这个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不需要密码，一切都是恩典。那么这个很清楚啊，而且整个故事的开始，你怎么能够被引到自己神没被引到神的面前呢？因为他叫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很明显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无可责备。然后呢，就把我们怎么样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就马上就把我们拉到他面前呢，不是只过五关斩六将啊，不需要经过多少的这个多少的密码，多少的知识，没有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呀。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只要来到生命树，来到生命的泉源，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见你就得出了真的知识，我们就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就给我们看见你讲到这个救赎的宇宙，那么讲到神的救赎，你讲到宇宙就不光讲到我们人了嘛，我跟你讲到万物，我们讲到万有嘛，那结果你看见不止我们与主和好，罪人与主和好，还有万有都与神和好。所以你看，这证明什么？主耶稣不只是 神的羔羊，他也是神的天梯。那么讲了神的天梯，我再说，这就刚好就对付了什么？就对付了哥罗西的那个异端。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就是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那么好了，你得救以后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怎样呢？就告诉我们说，只要在只要在什么？只要在这个根就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那不至于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如果失去福音的盼望，就等于被他们迷去了，就被，所以要坚定，要稳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这个不是那个异端讲传异端人传给你，是你们所听过的，你们从以巴弗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这叫这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就是，是一面基督是神的天梯，另一面他是神的羔羊。那么在约翰福音刚好反过来，因为约翰福音就是时间次序来讲，他约翰先听见说神的羔羊，但是不止如此，有一天呢，你们要看见天开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从来不知道保约这个雅各做梦啊是天开了，我们不知道，是到了新约我们才知道是天开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在神敞开的天底下，而且感谢主，我们能离天那么近，因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知道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现在天难怪是那么近。所以每次波比聚会也好，祷告聚会也好，私下追求也好，每次不要忘记神应许给我们，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看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就能够离亲近神，不能够再亲近。好，我这里漏掉一句，漏掉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是什么？就是第19节。那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整个这福音，当我们讲到宇宙怎样得到救赎的时候，所以我再说，你如果读别的地方，有的只讲一边以这个就是哥罗西书这一点讲的很清，因为你讲的宇宙的救，讲的整个的宇宙嘛啊。那么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第19节就进来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19节，你看这个19节呢是连着18节的。18节就是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为什么？所以就解释为什么在凡上居首位。那么不要表这个凡上居首位是在一个属灵宇宙里面，是在教会里面居首位。那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那下面就是基督的工作。啊，居首位，这个前面都是在万有之间原始了，从是在死人中间是首生的了。那么这些都是指着他的身位来说，都指着基督的身位，他的 person。但是呢，为什么？因为那下面就讲到，那下面就自然就引到他的工作。那引到他的工作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很重要。那这个跟整个哥罗西的主题很有关系。他说，因为父，那怎么知道这个父点点点呢？那你说这个怎么知道是父？你看上下文就清楚了啊。所以很多地方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翻译的人加个点点，我加个父呢？就是因为原文是没有的，但是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是指的父来说的啊。所以呢，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呢，可见的这个丰盛是父的丰盛，而且呢，在哪里居住呢？是在基督里面来居住的。那么不要忘记啊，因为前面讲过，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他们讲的神呢，他们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说神释放出灵芝来，高等天使、低等等等等等，这一连串的是他们所说的。好，那么他们说，你把这些，因为这些都是神释放出去的嘛，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就是神的丰盛了。他们说这个加在一起是神的丰盛，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丰盛呢，分给了什么？分给头等天，最头等天使一部分。然后次等又一部分，次等一部分，所以呢，你看见神一部分在这里，一部分在那里，一部分在那里，一部分在这里。但这里保罗，这个保罗怎么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所有的丰盛啊， 所有丰富在哪里呢？在他里面居住，就一个人承包了，没有说这个天使那个天使那个天使，没有的。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主的地位嘛，他是我绝对优越的地位嘛，很清楚的。是你只要讲到神本性的丰盛，只要讲主的丰盛，就是说你只要在神格里面，你只要讲到他的属性也好，讲到他的圣洁，你只要讲神那莫测高深的他所有的丰富，那毫无疑问整个宇宙的宝藏就在神里面，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些丰盛都在哪里？都在他里面居住，就是说都在基督里面居住的，都住在那里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下面就有了他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说，十字架是彰显神的智慧和他的能力，神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就是他丰盛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等到十字架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爱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智慧。只有十字架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相遇的，这不代表神的智慧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智慧也好，能力也好，这都是神丰盛的一部分。那都在哪里居住呢？都在基督里面居住。所以当我们的主把身体献上，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软弱。如果主耶稣能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他一定是弥赛亚。现在他们不能相信，你怎么能相信一个软弱的人 被罗马帝国钉十字架呢？然后对希腊人希利尼人来说呢，是愚昧。但是感谢主，神的智慧总比人愚昧，神的愚昧总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刚强更有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当这个天梯拉着叫天和地连接，神就结束之中保叫人与神和好，那么弟兄，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看你的确能够证明说，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如果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应该就是所有神就所有神丰盛的极大成显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他里面。那他在哪里呢？当他为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表现了神的能力，也表现了神的智慧。在那里当然你叫神是爱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的神一定要审判我们，一定要定我们的罪，神爱我们要拯救我们。那怎么办呢？感谢主，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了。十字架一面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一面也满足了爱的要求。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丰盛怎样在他里面居住啊。那么在他里面，这个他是谁呢？是基督。基督是谁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钉十字架基督是下面一读你就很清楚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你讲到这里我想是应该是非常清楚了。那么下面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现在既然讲到属灵的宇宙或者救赎的宇宙，那当然神的中心是放在教会身上。如果所有一切的丰盛是在他里面居住的话，换一句话说，基督乃是神的器皿，是盛装神丰满的器皿。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丰盛呢也是装在哪里？乃所有元首的丰富什么？是盛装在那神的身体上。所以教会是基督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什么？丰满。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你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神的这个器皿，那个器皿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现在你看在他身上，神从他身上满溢出来了，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道成了肉身，这是约翰说的。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然后谦卑又温柔从他身上流满溢出来了，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但是现在我们主已经升天了，他升天以后，他在地，他的身体还在地上。 那现在如果教会是那充满外有者的丰满，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不只有一个器皿是盛装所有神的丰盛，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神，就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个器皿是什么？那个器皿就是下面他所要提到的。所以你如果读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你或者这样说吧，前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就表示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读到二十四节以后，那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神藏在心中有个秘密，一直没有让人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告诉彼得了，所以保罗主说你是有福的。但是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奥秘，是基督。但是呢，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父把他心头的话告诉你，那我在心头也有一个秘密，我也要告诉你。那我的心头的秘密是什么？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当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是父乐意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 你现在很清楚，所有丰盛现在都在基督里面，而且都在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借着他钉所钉的十字架，你看这些都彰显出来了。好，那么现在呢，下面进一步就是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不要忘记现在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的，但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说他是为哥罗西的教会受苦的，还有为许多教会受苦的。为什么？并且那么大，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那弟兄姊妹，当然你如果看见，你如果真的看见这哥罗西保罗在这里所要给我他所看见的基督，弟兄不要忘记，这是保罗在哪里看见？在监狱里面看见的，很清楚啊。这些话先是他在监狱里面主给他看见这些图画，主给他看见荣耀的基督。那不要忘记，这个都是现在他看见，他现在要告诉我们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坐牢，他为什么在监狱里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那么下面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不要忘记啊，这又是一次他没有讲说并且为着教会，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讲教会更清楚嘛，对不对？但是不，因为哥罗西书跟这个跟以弗所书就是要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不是个比方，这个是个事实，是个铁的事实。你怎么知道？因为这里说我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很简单，就好像前面说的这个他是身体的元首，这身体就是教会，就这个意思，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同样的，就是这个只有到哥罗西这样一讲，你跟这个启示跟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两个一放在一起，那就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那么下面呢，他说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患难有一部分是救赎我们所经过的苦难，那么这个弟兄姊妹没有缺欠，没有一个人可以补满，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做，保罗不可能补满他患难的缺欠，这是不可能。所以保罗一定不是在主耶稣救赎的工作上有份。那么为什么主是为什么保罗说我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那就是因为执着，那指着什么？指着主在十字架上，他不止主在十字架上，他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做了我们的中保，不只做了我们的天梯，而且在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的主的确产生了教会，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当他生下教会，不要忘记是经过苦难。雅各不是亚当，不是亚当，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没有堕落，所以那个手术是没有痛的手术，然后从肋旁夏娃来取出肋骨，然后照着夏娃。不过这是预表，这预表什么？有一天我们的主是幕后的亚当，也要从他肋旁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要造成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在什么地方做的，那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做的。所以我们的主说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接着就告诉门徒们说我要上十字架。就是因为磐石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磐石裂，因为主耶稣是把门徒带到黑门山下嘛。那么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下来，但是如果黑门山流到约旦山，于这个黑门山下的石头有个大的磐石就挡住了，就不可能过来。它有一些这个天崩地裂，那么因为火山爆发，结果那个磐石裂开了。所以到今天，大家如果去黑门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裂开的，然后水呢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那么这个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所以主耶稣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在那一带。那么特别是看着那个磐石，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是很好的比方。那么磐石裂开了，然后教会才建造。那么主耶稣裂开了，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呢，我们的主就经过了他生产的痛苦。那么好，如果保罗要建造教会，他各处不是建造教会吗？那不要忘记，教会的诞生是经过惨难的。如果我们的主是在苦难中就生了他的教会，那么同样的，所有服侍神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呼召来建造基督身体的，也要经过什么？也要经过患难，也要经过苦难。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要在我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主升天了，他当然不可能再受苦了。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身体还留在地上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当保罗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什么耶稣。”那么稀奇的很啊，他觉得你主耶稣，你已经到天上去，我怎么能逼迫你呢？但是不要忘记，头在天上，他身体还在地上。你逼迫你打，你打我的身体就是打我，就是打我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不可能受苦的，是不是？但是呢，因为他的身体还在地上，所以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还是会经过患难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现在应该很清楚了。那保罗呢？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呢已经诞生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他在十字架上一面担当了我们的罪，一面他流出血和水来，血代表赦免，水代表供应。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产生了教会。所以教会乃是从基督肋旁出来的，那就证明说是经过了十字架的痛苦。所以每次我们讲的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只想到救赎，只想到中保，只想到天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教会的诞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经过了生产的痛苦。那保罗呢，他与基督同工，所以呢，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我所赐我的职分。那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他的职分了，就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他才受苦嘛。那么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教会不要忘，如果是基督的身体，他一定要诞生的，他不是组织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是教会的局势，他一定是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众教会的事压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有谁软弱？保罗不软弱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讲到教会的执事。然后他说这个教会的执事做什么呢？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那么这都是神的道，不要忘记了。那么现在呢，神的道要传的全备。那么现在他要讲这个道理，什么道理？这个道讲的传的全备，那我们看他传什么。所以读下去你就很惊讶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奥秘了。为什么是奥秘呢？因为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保罗又讲奥秘了，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这个道理呢，是讲到什么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那么现在呢却是显明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奥秘这个字其实就是向这些哲学家们借来的。你知道这个哲学家这些讲异端也讲奥秘， 他们讲的奥秘讲的很玄的，他们觉得今年如果你一定你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你这个奥秘不是为了所有的人，你一定要拿到你的 password， 一定要拿到你的这些，然后你一定要得到密码，然后呢你才能够进一步，才能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呢，如今向圣徒已经显明，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这个奥秘不再是奥秘，从前是奥秘。但是你只要是圣徒，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这就是福音嘛。你不要被裸去，不要被这裸去嘛。然后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这里原文呢是什么？在外邦人中是何等荣耀的丰盛。这个荣耀的丰盛不大像中文，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意思这样，因为这个丰盛的荣耀。这个也可以了，丰盛就其实意思就是，其实重点是重在这个荣耀满出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间有一种荣耀，这个荣耀不光是一点的荣耀，是满出来的荣耀，满溢出来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丰盛这个字，你看见没有？所以动来动去，你读来读去都是更满的生命，很清楚，这不多啊，是很清楚。如果不满，神就不满足啊，因为神不是半途而废的，神所注意的就是最后我们能达到一个丰满的境界。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很简单，这讲出来了，基督在你们里面，心里是没有，基督在你们里面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结果呢？基督在谁的身上啊？在你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在你们这个哥罗西的人里面，在教会里面，结果呢，只要基督在你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因为基督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有明天，有荣耀的盼望。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那不要忘记，教会是有明天的。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讲在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从24节到27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前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现在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的奥秘呢，乃是教会。因为基督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尤其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起以弗所书更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以弗所书，我们印证一下就很清楚了，印证一下就很清楚了。你看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看这是基督的奥秘，这个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同蒙应许。那这就是奥秘了。所以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能同为后嗣，而是能够成为一个身体。那这就是奥秘了。所以现在保罗讲到他做了教会的执事，而且他到处设立教会，到处不止设立教会，还巴不得教会能够成长。这里面经过很多生长的痛苦，我们普通讲的母亲经过生产的苦难，我们以为生下来就好了，没有啊。你知道妈妈，真的妈妈受苦是一路上苦下来的，你要慢慢看着长大。那么所以这个母亲的苦难不是生下来就完了，还要怎么样？还要成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只要基督在你们里面，你看见知道这个教会一定会成长的。这个什么？这个乃是什么？乃是这个基督的奥秘。那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宇宙神的奥秘就是宇宙的奥秘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宇宙怎么回事的话，那答案什么是基督嘛。那么现在你要问说，那么到底你要知道基督怎么回事呢？他所有的奥秘在哪？你如果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是教会嘛。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与教会他是个宇宙人，所以不要忘记他是个很大很大的器皿。 那么这个器皿叫人能够知道说，哦，原来神创造宇宙是这么一件事。所以今天呢，不要忘记神借着教会能够怎么样，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话，神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换句话是神给天使上了一门课，天上执政掌权是天使，整个宇宙需要向教会来学习，为什么他们要上一门课，那什么，这样他们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教会今天有一个使命的，当许多人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不知道人往哪里去，当然不知道到底宇宙正确的宇宙观是什么，那不要忘记正确的宇宙观在于正确的基督观。如果我们认识基督是怎样的一位，那么弟兄姊妹，你肯定所有神的宝通通是在基督里面，所有基督的宝通通在教会里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教会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教会你也看见，我们今天讲的教会都把教会变成一个，你如果你真的知道教会有多大，你就看今天的人手不能放在里面。今天的人的手就是要把我们的聚会变得这样，变得那样，变得那样，变得你一定要一模一样才可以。别人如果和你完全不一样就是不行。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教会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的宝都在教会里面，那人看见的是基督，不是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会老化，就是因为太多人的手放在里面。我们懂得许多教会的真理，我们做的常常违反教会真理的事。所以教会不是你怎么讲的，教会要问你怎么活着。很多人把教会讲的震天价响，讲的很响很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世界上要看怎么活，因为宇宙是个谜，是在谁的身上这个谜能解开的，在基督身上谜能解开的。那么基督好像又是个谜，在谁的身上能够解开的，在教会身上，在基督身上才能够解开。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能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一样，那弟兄姊妹，世人就知道父神拆了他的身子。世人没有像我们眼有属灵的眼光，弟兄姊妹，世人怎么知道？世人知道你们这一班人能不能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世人没有我们那么属灵啊，没有他所看见你们能不能彼此洗脚，他们看见你们能不能彼此相爱。你讲的再好没有用，弟兄姊妹，许多人宣布正统，许多人说我的才对，别的都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继续讲下去，不要紧啊。你老底下就是说我是富足的，但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所以如果真正有你看见教会，你看见所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和你相同的弟兄姊妹，我们教育程度不一样，我们文化程度不一样，我们政治的立场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什么时候你和你的弟兄姊妹分开了，他弃绝你是另外一件事，但你不能弃绝你的弟兄，你不能够分这个弟兄那个弟兄。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说我们今天不能分的时候，这本来就是神托付就在这里啊。那么好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看见那个见证就出去，那世人就知道，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不是聚会太少，太许多人不是道理不知道，道理都知道。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在世不知道读多少遍，有很多人把这个也读那个也读了，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当人的手进来的时候，慢慢的你看见神的儿女就被分开了。但是感谢主，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今天宇宙是个谜，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从哪里得到答案，基督是那答案。那不止如此，你问基督，你问主的话，主说我有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教会今天如果能起来为主做见证，真的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那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不只是个荣耀的盼望，而且你看见说我们就真的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下面接下去这个第28节，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进行竭力。好，前面讲基督，后面讲教会，二十八节讲的众圣徒。有的人讲教会讲到一个地步没有个人了，这是大错。有的人讲个人主义没有教会，这也是大错。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也讲到众圣徒。而最稀奇的不要忘记，这里怎么说，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都要被劝诫，教导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受教导，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翻译有问题的，因为你说这个翻译在哪，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要把个人呢在基督里，然后呢引到神面前，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完完全全是形容这个引到神面前，就是说有的人引到神面前，现在我要把他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那这是我们的领会。但这是错，这是错的翻译。因为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个人引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你怎么形容个人呢？这个什么人形容个人呢？那这个个人是在基督里完全的个人。现在明白吗？就是这个每一个人都被基督成全，都不太完全，完全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基督里完全的。这个完全什么意思呢？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完全就是长大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完全跟丰满跟满是一个意思，满出来的，这个生命满出来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满的，每一个人都是丰满的，每一个人都是成熟的。所以呢，这个个人每一个人要被引到神面前。那么这个个人每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每一个人，这个是我要把在基督里完全的个人，要在基督里完全，没有完完全全，原文就是 perfected。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完全的个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要因为团体抹杀个人，也不要因为个人抹杀团体。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个人不属灵，教会不可能属灵。所以有的地方他无真的到时候没有个人了，所有弟兄们住在一起，姊妹住在一起，然后呢那这个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个人了，错了。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他们属灵的光景能影响整个教会。所以要记得，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引到神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就刚好针对了那个异端，跟刚好针对了这个哥罗西的异端。因为哥罗西异端只有少数的人能来到神面前，然后要用密码啊，用什么这些才能到神面前，要知识才能到神面前，其他人就要留在地上。但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那么尽心竭力原文就是拼命的意思。你看保罗他真是他在那里拼他的命，就是为着要那么当然他怎么拼命呢？他拼了自己也不行，拼老命也不行，结果呢是照着他在左里面运用的大能。所以圣灵他就是主嘛，基督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然后呢他竭力来劳苦。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为了这个来劳苦，所以他这样来服侍众教会。所以这样的话第一章呢可以说就结束了。那么第二章很自然就接下来的，这很自然就接下来。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见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么前面所讲的尽心竭力是一般的各地的教会，那么现在呢这里特别讲老底家，你们就是哥罗西的人，还有老底家的人，还有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包括希拉波利的应该都没有见过面，是何等的尽心竭力。然后下面他说，我要叫你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看啊，现在有很他，你看他说进行接力，他怎么接力，他怎么努力，这个努力有个结果，就是要叫他们的心，就是要叫这些人呢，虽然没有见过他们的面，叫他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慰。那么然后呢，他们用爱能够彼此联络，那么这就是在爱中建造自己，叫他们彼此联络。那么所以现在你清楚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因为他们呢，这个他们呢用爱心彼此联络。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啊，这个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身体嘛，先用爱心彼此联络。所以只有当他们爱心彼此联络的时候，有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是丰丰足足。所以你看，这又是丰满，又是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一个人不清楚，但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们现在结果怎么样？就真知道。现在就真的这个知识，真的知识，那这个知识是什么？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已经把我们前面所讲的已经把它这个把它整个总结起来。那么所以你看这一段话，就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把它总结起来。那么然后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下面就说了，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这个中文翻的所积蓄的，这个翻的不是很准确，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有智慧知识的宝藏都在它里面藏着。所有的宝藏，所有的宝，你只要关于知识，智慧和知识，不要忘记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还记得这保罗叹息说，这个神的知识和智慧太深了，太深了。但是他说，所有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所有的 treasury， 所有的这个宝，通通在哪里藏着呢？通通在基督里面藏着的。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认识什么是知识，你要所有的宝贝通通在哪里？通通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什么？他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你要解开宇宙的谜的话，那把钥匙在谁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那么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又回到什么？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现在慢慢的他要针对什么？前面正面的话已经讲完了，第一章前面都正面的话，到了第二章慢慢就开始对付这些异端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他又来讲一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所有的奥秘都在基督里藏着，那你们去找这些，你们去这个找这些，这是有什么用啊？你为什么跟随这个异端呢？因为所有的奥秘都在它里面，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你不要去经过什么什么密码啦，这样弄来弄去，爬那个楼，他们要爬那个楼梯啊，然后慢慢的修，慢慢什么，有的人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了，有的人要苦修啊，有的人要苦待自己啊，因为他们有一个结果就是禁欲主义嘛，还有一个结果是纵欲主义嘛。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在那努力，但是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通通在他里面藏着，所以问题解决了吗？但是我说这话很清楚吗？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果然那些讲异端的是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嘛。所以你看，你这宝在这里，你怎么就丢弃了它，去找别的东西呢？这个完全错了。然后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那我当然不在你们那里了，灵却与你们同在。这个心是原文是灵，我灵却与你们同在，叫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那么很有意思啊，这里当他的灵真的与这个他们同在的，你知道保罗还是里面很明亮很透亮的。所以这里说，他说他看见什么的？看见你们循规蹈矩。这个循规蹈矩这个字哈，还有后面那个坚固那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军事的用词。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我看见你们呢有次序的摆正，就是说你打仗的时候不是要摆正吗？而且你还有次序的摆正。最可见的，现在保罗很得安慰啊。他为什么得安慰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现在是面对敌人，他们是把这异端当作敌人呢、啊。 而且呢，我既然看见你们是很有次序的摆正，这就是这个循规蹈矩很有次序的摆正的意思。然后下面说，信基督的心也坚固，而且你们相信基督那个心呢也坚固。那个坚固的原文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这个，就是你们的前面这个前线的这个怎么讲？前线的堡垒啊，非常的坚固。那就是我看见你们的前线呢，每一个堡垒啊都非常的坚固，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前线呢，每一个堡垒都非常的固，就都是每一个堡垒都固若金汤，所以这个也是军事上的用词嘛。你到前线去，你看一面有人摆出，另一面看那个每一个堡垒都非常的坚固，那这个是当然就得到安慰嘛。所以可见，你看见吗？这里有弓也有手，那么我就欢喜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看得见，他们知道这是异端，这是迷惑他们的，是用花言巧语要把他们带走的。那么，所以保罗说，那这样我就欢喜了。那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现在他劝他们，你们既然不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吗？所以很有意思的，这里没有说你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没有。所以什么叫做信呢？信其实就是接受，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那么这里呢，在原文是这样，原文呢是有一点讲究，那么这只有读懂得圣经的人呢能够帮助我们。我再说啊，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最能帮助我们的一本书是 Lightfoot 写的，我很可惜就是说它里面很多的这个很多都用希腊文，所以比较困难一点，但这个没有话说，所有圣经学者他们读哥罗西书都是骑在他肩膀上的。那比方说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见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义基督耶稣，他在原文不是，你们既然接受了这基督，那么就是耶稣就是主耶稣。所以这里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就是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明白吗？因为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现在他不讲主耶稣，你看见吗？也是讲主耶稣了，他不过是说，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这个意思。所以重点先告诉你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所以这里重点在什么？重在基督，因为这里讲到基督，所有的那讲到基督，就讲到前面基督怎样是在凡事居首位，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元首，然后所有的宝藏，通通藏在他里面。好了，这个是很清楚，是讲到你们所接受这样的一位基督，你们所接受这样的一位基督，那么就是主耶稣。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就当怎么样？就当遵他而行。那遵他而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在他里面，应该在他里面行走，应该在他里面行走。然后第七，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很清楚，讲的生根，讲的生命的问题，讲的建造就讲的建造，当然指的教会被建造出，所以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建造。然后呢，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既然如果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那么你就应当怎么样，在他里面行，就是说不要离开，就是应该住在他里面，然后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建造，然后信心就坚固。那么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领受的教训呢，应该这样，那么感谢的心呢也就更增长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对这个现在这些话都是对哥罗西跟老底家讲的。那现在慢慢他就引到中心去了。所以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那么这就表示下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保罗呢是针对这些问题，那么他就讲了下面这些话。那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这个理学就是哲学啊，这个就是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这个其实呢，你知道这个最早啊，这个哲学英文叫做 philosophy。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他们当初有一个人呢，叫做Pythagoras。 Pisa Cora 就是这个人，我们普通这个普通读三角的时候，不是有一个 B 四定理嘛？就是这个，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的话，那么不是一个有这个两个骨啊，跟这个长边有一个关系，那这个也许有人都忘记，不要紧。那这个定理叫做 B 四定理。那么这是希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Pisa Cora， 就是 Pisa Cora 这个人。他是在大概公元前600年的时候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称呼这些哲学家，他们说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智慧就是 Sophos， 这人很有 Sophos， 智慧。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人家见到他们都喜欢称他们做 Sophos。 那么这个B士他告诉他很谦卑，因为他觉得我不是智慧人，他说我只是爱慕智慧的人。所以 Philos 就是爱的意思， Philos 是爱的意思。 Sophos 是什么？ Sophos 是刚才讲过的，是智慧，是个智慧。那我们这些人不过是爱慕智慧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很谦卑的。但是没有想到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就不是了，那这些哲学家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骄傲。所以保罗说用他的哲学还有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是很文雅，其实就是胡说八道啊！我想你讲胡说八道是最那个的。我们讲过，真的这里的整个的异端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人的幻想嘛，人想入非非嘛，对不对？他们讲逻辑的，哲学讲逻辑的。好了，既然这个是神是灵，既然物质这个世界是物质，人也好，什么的物质也好。那么当然了，现在善一个是善，一个是恶，这两个怎么能接触？一接触了就变成恶了嘛。所以现在他们要把它合理化，这本来这个基本假设就是错的嘛，就是根本基本假设就是错的。那么然后他们一定要找出一个思想的体系出来。他们说他们爱慕这个智慧，结果弄来弄去根本是愚昧，根本就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绑住了。那么结果才跑出这种异端的。但是很稀奇的弟兄姊妹，这种异端还是有人信啊。就起头哥罗西还不严重，我说不严重。但到后来你看经义主义了，宗义主义了，还有其他东西都是教会历史里面发生的。那你说这些人很爱主，怎么会受这些影响？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如果大家真的把哥罗西书通了，其实不应该有这个难处的。但是很稀奇，你看整个教会历史有一部分是跟着犹太教走，有一部分是跟着希腊的哲学来走，所以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结果，都是大家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监牢里面，他自己就先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错的，然后一定要找出个结论出来。那么很稀奇，也有很多人来跟随他们。所以呢，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就是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那保罗用词很有意思，他的哲学，你叫哲学不像科学一样，科学很客观的。你讲的哲学你一定要讲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呢，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因为哲学是跟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哲学是跟着人走的，科学不一定跟人走。物理你发现了，牛顿发现是三定律， 你其他人做实验也是这个三定律。所以这个所谓客观的哲学这个科学。但是呢，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你看见吗？很多人有他的哲学。神学其实也是这样，哲学和虚空的妄言，那么不叫做基督。所以最重要，对，很重要，很清楚，就在这里，基督所有神的奥秘，所有一切的神的智慧和知识，那个又深又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所以你只要照着基督就可以了嘛。结果他们不是，他们舍近求远，他们照着人的遗传，人间兼制没有，就照着人的遗传。那人的遗传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了，就是他们一定要口传嘛，就是他们那些所有的那个奥秘都是口传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你一定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然后你要慢慢往上爬，然后怎么样，那么你一定要做什么，然后他才传给你，这叫人的口传，人的遗传。那么还有呢，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是这样，小学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最初的学问。 什么叫最初的学问呢？就讲的人之初啦，就讲到世界，这个世界的初啦。所以有人说什么什么金银火了什么，就反正就是你要分析这个世界最简单，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是 ABC 了，就是你任何一个东西有最初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世上的小学。那么很多人这个哲学家呢喜欢讲这个世界世上的小学，这就是小学的意思。那么就把你们裸去，所以这就指的是这个异端很清楚。这个异端就是他有人哲学，这个哲学是虚空的妄言，还有呢不照着基督教的人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然后呢就把这些人就裸去了。那么然后下面讲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照着基督就好了。为什么照着基督？要照着基督呢？所以重要，所以很重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只要你能照着基督，问题就好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照着基督。那么为什么要照着基督呢？因为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神本性三个字，在英文就一个字叫 Godhead， 就是 God G-O-D 然后 head， 就 Godhead 应该翻作神格。那么这个在全本新约里面只发生一次，没有第二次。那中文呢是用神本性，用三个字，其实就是说在所有神格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神格是什么东西呢？神格里面就是父神、子神、灵神，这叫做 Godhead， 这是很重很重的一个字。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神格里面就是父神、子神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了。前面已经讲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只是在里面居住而已。但是现在呢，告诉我们说，不光是父啊，现在其实是什么？是神格，神格就是包括父神、子神、灵神里面所以一切的丰盛，那是个大的奥秘，这个太大的奥秘，所以一切的丰盛，不光是丰盛，而且是一切的丰盛。然后呢都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你看见吗？这个是跟前面是说在他里面居住，那现在都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加上四个字，这个很重要， bodily， 就是有形有体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主耶稣不道成肉身的话，就不是有形有体的。现在呢所有神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就是当初在地上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有形有体的。那么许多人认为说他不可能道成肉身，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借着他身体能够把他里面的丰盛、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爱各方面能够表示出来。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彰显了神的智慧，也是彰显了神的能力，也彰显了神的大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我来了，因为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给了我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身体对于主耶稣来讲是他的一个器皿，是他的一个工具，为着要实行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得着伸张。弟兄姊妹，他说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无论到哪里，约翰能做见证说，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荣光，也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哲学家很抽象的东西，没有。道很抽象，忍耐很抽象，爱很抽象，但有一天爱成了肉身，有一天忍耐成了肉身，有一天道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哲学家所讲的那个奥秘好，所以大家所讲的所有所讲的那个丰盛也好，但是不要忘记在哪里呢？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位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人认为说，哦，你只要破了肉身就是不可能了。所以难怪你看见吗？他们有很多异端要反对这个，你觉得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道成肉身的。其实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基督徒的观念，这个身体不是邪恶的。你看见吗？可以做义的器具，也可以做罪的器具。 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做义的器具。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有那种禁欲的思想。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结婚，有人请他结婚第二天讲道，他说不行，我刚刚结婚怎么能讲道呢？所以你看他不知不觉就是有那种禁欲的思想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很清楚的，你看见就是因为我们主是个道成肉身的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整个宇宙的秘密，整个宇宙的谜，当主耶稣行走在地上就解开了。所以感谢主，听我们是最蒙福的一般的人，我们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们明白，我们知道宇宙的奥秘。这个不是叫我们更骄傲，这叫我们更谦卑。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奥秘都在它里面藏着。那么藏着应该什么都看不见，藏着没有错，藏着就表示它在远远在天上啊。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呢它到地上了。所以不只是一切的丰盛是在它里面居住，而且是有形有体的在它里面居住。那么好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举手一投足，他在地上画字，他谦卑的样子，然后他其实呢他可以一句话叫大麻风，大麻风的接近。因为如果主耶稣内心没有接近那个大麻风，两个人都污染了，但主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好像豁出去一样，他伸手接近，叫长大麻风的接近。所以我们的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最后当他在科西玛尼的时候，他要问神，到底十字架和神的旨意是不是一个？如果十字架不等于神的旨意，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最后他明白了，所以他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证明说，你看他是有形有体的。现在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乃是爱的图画。所以约翰是唯一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的。结果他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一句话是圣灵给他的，神就是爱。他从来不知道怎样，他从来不知道十字架这一幅图画是怎么形容的。结果他明白了，原来十字架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么爱当然是神丰盛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宇宙的谜，因为神是个谜，没有人认识神，但是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那些哲学家们，他们的目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要知道到底宇宙怎么回事，然后罪从哪里来，让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救赎。他们认为实行禁欲主义就能得到救赎，他们觉得你要爬那个阶梯就能够得到救赎，其实他们都错了。所以整个救赎的大功，整个救赎的工作乃是在基督里面。好，那么下面呢很重要，第十节很重要了。如果主耶稣是，如果神格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就太客观了，主耶稣又升到天上去了。但是感谢主，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没有丰盛，但是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个丰盛。那么这里不说你一个人，是你们，所以这指的整个教会来说的，我们一个人不够的，乃是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够经历人手所有的丰富。所以每次一个人弹琴的时候，你看了，这是他的身体在动，他的手在动，他的眼睛在看，他的脚在动，他也许一分钟可以看1200个豆芽菜，但同时头脑里面发出指挥来，他要弹，要发出多少，要弹多少个动作，然后脚要怎样被配合。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看见一个人看不见他的，看不见他的头，看不见他里面有才华，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是他的身体把这个人头的所有的才华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教会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今天呢我们知道说，借着教会叫那看不见的 基督所有里面的丰盛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因为身体是为了彰显，你的脚啊手啊是为了彰显的嘛。所以呢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教会，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丰盛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最多只是一点小的器皿，最多只是个水罐。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得的那个丰盛，乃是什么？乃是在他里面，你们就是我们，那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乃是众圣徒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太小了，我太窄了，而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交通的生命。今天主不只叫我们连于基督，主也叫我们连于其他的具体。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我们就，所以现在当我们读到第，所以他我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整个哥罗西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怎样是更满的生命，怎样是更丰富的生命，那是借着教会，借着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够承受所有从元首来的丰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会明白圣经，是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神把所有的丰富放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想到，当你读这个尼弟兄的这个读经之路的时候，我想，尤其读到后面，你看见尼弟兄有28种的读经计划。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当我看着28种，我很佩服尼弟兄。我说尼弟兄一定把这28种通通读过，他实在是伟了不起的人。但是慢慢慢慢我就明白过来，其实尼弟兄讲那个28种读的时候，并不是他自己读的，因为他是把历史历代所有读圣经的方法，那很少在一本书里面全部给我们的。那尼弟兄的确这是对教会有很大的贡献，他在一本书里面就把历史历代28种的读法通通给了我们。比方说他在一卷一卷的读，那么或者精读几卷，那其实在尼禄身上你看他只有几卷是响当当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的，像比方说歌中之歌、马太福音，还有呢启示录，我们知道这几本，他还有罗马书，正常基督生活其实就是罗马书嘛。所以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这本书是这么第一畅销呢？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你讲罗马书大家都睡觉的，但尼禄的罗马书是讲给乡下人听的，什么都听得懂。所以如果乡下人听得懂，神学生听得懂，每一个人听得懂。所以尼禄的正常基督生活就变成古典名著。那其实他讲什么，就是讲罗马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尼禄他虽然很聪明，主也给他智慧，但是你看见他今天能够把一卷一卷很细的解开的不过是几卷，但是光是几卷是很了不起的。你不要小看圣经啊！你知道这个光是这个什么？光是我举个例子，光是这个撒加利亚书，不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有一个弟兄叫做 David Barron， 他的确花了14年，他才把这本书读透了，然后写出来给我们的。那个所有撒加利亚书里面没有一本书比这个更好，他花14年。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读圣经花要14年才有一本书。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熟的，这样的书你千万不要买，不要买，一定不要买，那浪费钱的。在美国就有啊，在美国有一套的书是这个，是有一个弟兄，他本来在弟兄会，他第一个做了牧师的，在墓地礼拜堂做了牧师的，他叫艾扬塞弟兄。那他就是把大卫啊，把弟兄会里面宝贝的东西就把它介绍，然后从创世到启示录，但是每一本都介绍，他每一本都不够深入。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从大概总是几卷帮助你，不可能每一卷都不能帮助你。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每一卷都能给人都能帮助，那就你太小看圣经了。你看见吗？神的话像汪洋大海一样，所以一个人最多只能够有几卷就很好。那么好了，你这个28种计划里面还有比方说读圣经中的矿物，读圣经中的植物，然后的比较四福音，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很多很多，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好几年你才能够把它读会的。 那么然后呢，读到最后的时候，有这个，你一定最后一个读经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读到最后是新约道理的进步？就是如果你真的把新约读透了以后，然后你能看见说从这个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就做道理来说，那神的话不会进步，但是因为神的道理是启示给人的，当然跟人的程度啊什么各方面有关系。所以呢，然后你如果仔细的把新约里面，你把整个新约读完了以后，读通了以后，然后你看他这个道理一定有进步的。那么好了，我们以为可能也是你定的，其实不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什么就有人读这样的东西，后来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最后被牛津大学发现了，然后特别请他到那里去，有一连串的信息。那么所有在那里讲过的，你知道都是教会历史里面响当当的东西。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在英文里面就是古典名著啊。那么所有很会读圣经都认为说，这个根本是很难得见到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许多人都在帮助，你一定也得他帮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呢，这许许多多的这些丰富，不要忘记，其实呢神都是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泥鳅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吸取在基督身体里面许多的丰富，它像采蜜的一样，它这里采一点，那里采一点，那里采一点。所以我们从它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帮，能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肢体能够伟大到这个地步，能够把这些通通消化，没有，不可能。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人生一生是有限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读主的话的时候，你才觉得人生苦短。那有的人讲人生苦短，因为他人生还没有享受够。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人生苦短，如果为了主的话的话，你会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的时间太短了，我的一生太短，你的话语太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能骑在巨人的肩膀上，那我们就蒙恩典了。我举个例子，像那本书就是David Barron 讲到那个就是撒迦利亚书，他是14年呢把那本书才写完的。那你好不好花14天把它好好的读完？所以就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呢，就是花14天就把它读完了，就把它读完了。所以你看你一定是这样，你看见没？有的人呢，我再说，有的人你读他的书等于读100卷书一样，100本书一样。比方说孙德生，奥斯瓦三者，他就是一个例子。你看他的东西在哪里，他的东西宝贝在哪里，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他很会采蜜啊。比方说无比的基督，就是他采蜜采得非常非常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里然后把它摆在一起。所以你坐下来，你好好的花，你好好的花5个钟头把它读过了以后，很稀奇。那么你就发现，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讲到四福音，讲到基督道德荣美的时候，那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讲得更清楚。那弟兄姊妹，他的确是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智慧的话，你只要读一本，读他的一本书，就等于背后是100本书啊。所以泥鳅也是这样，泥鳅的特点也是如此。你看见说他当初年轻的时候，所以他身体糟蹋掉了嘛，所以他劝年轻人不要像他一样。那么他的的确确好像不忘记他自己，他为着教会，他把自己好像糟蹋了。然后呢，不要忘记，他就把他从教会历史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东西，他能采蜜一下，然后呢，就传递给我们。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你向教会关闭，什么时候我就是一滩的死水。什么时候很清楚的，就是你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所以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们不要读别的书，读这些就够了，那弟兄姊妹，你的丰富就这么多了。跟随达比的人，他们的丰富就是达比的丰富，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基督身体的丰富，那些所有的丰富是在基督里面藏着的，那基督所有的宝是在教会里面藏着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只要一个人读圣经就可以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见说，今天有许多人他们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时候呢，如果 我们知道说神把这些丰富放在他的教会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这样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丰富就变成我们的丰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才不会狭窄，今天我们才不会一动不动骄傲起来。你看看，所有骄傲的人都是最小的人，所有骄傲的人就知道是最小的，真的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他是最伟大的人。在属灵世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碰到一般弟兄姊妹，我真的爱他们，我也真的很喜欢他们，我真的觉得他们实在很爱主，但是你看见年轻轻的就已经很骄傲了，年轻轻就觉得他已经很，他知道一点，其实他所知道就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而已，这个不过是基督身体丰富里面一部分就是了。所以我记得我在美国， 我因为从前在台湾受的教育嘛，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不能随便乱读的，只是一个书房书才读才可以，什么盖恩夫人咯，所以只要是那个书房的书我们才可以读，其他书都不能读。所以到了美国以后，那我就和江内有交通，那我就问江内兄，我说那么是不是我就问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然后江内给我一个很惊讶的答案，他说什么书都要读，他什么书都要读，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才能广的才行，否则的话迟早一天你喜欢大比，结果你的眼睛就被大比限住了。当你再读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你会跟着大比跑，你认为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为了基督徒的，是为了犹太人的。所以如果你是跟着威斯里约翰的话，你最后的眼睛就是那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要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得威斯里约翰的帮助，得大比的帮助，得罗尼托生弟兄的帮助，得保罗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每一个的帮助都是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一个肢体的丰富永远赶不上整个身体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彼得不是教皇，彼得也不是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不过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保罗也是如此，保罗给了我们13封书信，他应该可以做教皇，不是，他不是，他是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这样我们会谦卑，这样你会寻找交通，否则的话没有多久你墙就盖起来拉起来了。许多人说我们不是宗派，他可能是最大的宗派，是没有宗派的宗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才会丰富，我们会丰富因为教会是丰富的，教会丰富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丰富，我们是谁，什么时候你说我们的时候，那个丰富已经没有了，以后你不可能再得别人的帮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很感谢主，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当然像奥秘派他们有很多的金子，也有很多的沙子，我们可以把沙子过滤掉，我们就要金子，但是不要因为有沙子我们就不要金子，那也不要有因为有金子连沙子也要，也不行。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这个生命就是满的，你在教会里面就是满，你不会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很贫穷，就是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你已经觉得这个就够了，我泥巴围起来好了，结果你的水变成止水，不是活动的水，不是活水。所以我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鼓励。我愿意，尤其是我愿意劝年轻弟兄姊妹，当着你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最好的时候，那么应该呢做一个智慧人。所有今天的丰富其实都应该在教会里面，你知道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原因在哪里，就是许多人没有把教会历史好好读过。所以你看今天在弟兄会里面许多的故事重演，弟兄会的故事今天在大陆重演，弟兄会的故事在美国重演，今天弟兄会的故事今天在台湾在各个地方的重演。弟兄姊妹，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只要弟兄会弟兄们所犯的难处我们也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看见整个基督的身体的话，这个身体本身它有一个平衡的，慢慢你就看见为什么有的弟兄，为什么这个闭关弟兄会到这种情形，后来公开弟兄会为什么又到那种情形。我们读历史不是要读历史，我们读历史就是可以看得见在教会历史，在整部历史里面圣灵怎样的工作。 你看见说神的丰富永远在那里。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对于这个腓拉谢非怎么说，拿着大卫钥匙的说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这什么意思？就拿着大卫钥匙，这就是引旧约圣经的话。原来大卫的仆人呢，拿着几串的钥匙放在肩膀底上，放在肩膀上，拿着那把钥匙就把所有大卫宫殿里面所有的宝藏统统给打开了。神给腓拉切菲教会一个非常荣耀的应许，非常宝贝的应许，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一位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走在神心的旨意上，你真的向整个神的儿女打开，那弟兄姊妹，我们会蒙到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那个祝福就是结果，那个等到那个宝藏一解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钥匙每一门都打开的。所以弟兄姊妹，腓拉切菲教会才真是属灵丰富的教会，所有的宝藏所有的启示很自然的就临到他们身上。我相信这是主当初兴起尼弟兄特别在中国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主的确得罪一般的人，那一般人主真是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那个敞开的门不只是工作亨通，不只是工作有效，不是，乃是给我们看没有人能关，结果你看那个宝藏是源源而来。但什么时候你一骄傲了，什么时候一变成老底下了，你看见结果是贫穷瞎眼可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真的知道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你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丰盛，那么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路。如果你看见教会的路，这就是教会丰富的原因。那什么是贫穷？很清楚的，什么是贫穷？一定你是盖起一道墙来，一定是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你们是谁？什么时候你讲我们，讲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条路已经很清楚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那个供应，那个富有，慢慢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会把这个国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神所要的是那个生命的丰满，谁他的生命是满出来能够结果子的，你看见主当然你看见神的托付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很大的警惕。今天感谢主，全教会2000年来所有教会的丰富都是我们的。所以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不要说我是属基法的，要掉过头来说，保罗是属我们的，基法是我们的，亚波罗是属我们的，尼托生是属我们的，达比是属我们的，马丁路德是属我们的。千万不要说我是属马丁路德，也不要说我是属基法的。那么这样用什么意思呢？这样就给我们看见，就给我们看见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就变成我们的丰富，那我们的下一代就有福。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非得救不可，但是我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太小了，我们把几个人聚在一起，我们的看法差不多，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波饼是这样波，我们是这样做那样做，那弟兄姊妹，你们就这些人就完了，这就是你们最多的丰富了，然后你们最多可以背一点这个，可以背一点的参考这个参考那个，就如此而已。弟兄姊妹，教会丰富就这么一点嘛。感谢主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丰富乃是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我们再继续，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我们刚好停的地方呢可以说是整个哥罗西最中心的两节。好，我们明天再继续。一会儿就简单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但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我们承认我们是教会最大的拦阻，我们骄傲，我们像老底家一样，所以我们到今天是瞎眼贫穷可怜。主，但愿你真是叫我们能起来买眼药，叫我们眼睛能够看见，叫我们不再一次不落在黑暗里面。所以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可怜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丰盛，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你今天不只叫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你叫我们一同来做基督徒。主，为了这些，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